第六课，神救赎的应许。你知道吗？神的救赎是半路天上的，还是神原初就有的计划？在人堕落后，神给人第一个救赎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人第二个救赎的应许是什么？这与第一个应许所着重的点有何不同？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着重点是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着重点是什么？关于神救赎的各方面，在旧约圣经里，神早就预先说明了。一、基督的降生；二、基督的为人生活；三、基督的受死；四、基督的复活；五、基督的升天；六、基督的再来。课文第一大点，神救赎的计划。神在他永远的计划里，不只计划怎样来创造万有，并创造人，以达到他永远的目的，也照着他的预知和先见，照着他预先所知道人的堕落，计划了怎样在人堕落之后来救赎人。神的救赎不是他半路天上的，不是他中途遇到难处而有的补救，乃是他在起头的时候就有的计划和准备。在他永远的计划里，他老早就定规，要在人堕落之后叫基督来成功他的救赎。所以在他看，基督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第二大点，神救赎的应许。因为救赎是神预先所计划的，是神老早所定规的，所以在救赎还未来到之先，在旧约里就多次应许，将救赎的各方面都预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终点，女人的后裔。人一犯罪堕落，神马上来应许人，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她来了，要打伤撒旦的头，打伤她的头就是治她的死命。这个女人的后裔乃是主耶稣，在人类中只有她是 女子所生，她来到地上为要消除魔鬼的作为，他借着死败坏魔鬼，所以人一堕落，神就应许基督要来，为女子所生，替人毁灭那将人骗去、陷害人的撒旦。第二终点，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不仅是女人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撒所预表的。首先，他带给万国祝福，无论犹太或外邦都因他得福，这福就是纳灵，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信接受了纳灵。第二，他被献给神，被置于死地而又复活。第三，他得到了心腹，这说出基督是那位神所应许者，他带给万国祝福，他也被献以置于死，而且复活，复活以后要得着他所救赎之人做他的心腹。第三终点，犹大支派的狮子。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至九节，神应许要来的基督是得胜的狮子，犹大是少壮狮子，你抓了时便上去，这是描述基督的一幅图画。当基督在地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正是少壮狮子抓取掳物，他在十字架上所抓取的包括全世界，包括所有的罪人，甚至也包括撒旦。他抓得掳物之后上到高山，那就是升到三层天上。以弗所四章八节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这说出基督也是一只卧下的公狮， 在享受掳物之后满足而躺卧，这乃是描写基督在天上如何安息于他所成功的。同节也把基督比作一只母狮，他生产许多小狮子，我们都是基督的小狮子。第四终点，大卫的后裔。撒下七章十二至十三节说，我必使你大卫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应许说出三个点。第一，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将要承受国度，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第二，基督是更大的所罗门，讲说智慧的话，没有任何人的话能像基督的话那么有智慧。第三，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神的殿，而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建造神的殿，就是教会。第五终点，关乎基督的降生。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更清楚地启示神救赎的应许，一面告诉我们创世纪三章所说的那位要来的基督不是由已婚的女人生的，乃是由一个童女生的，一面又告诉我们那位要来由这个童女所生做人救主的基督就是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他来到人中间，就是神来到人中间，他来做人的救主，也就是神来做人的救主，是神自己要来为童女所生做人的救主。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位来做我们救主的基督，他虽然是婴孩，却称为全能的神，虽然是子，却称为永远的父。神这应许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位要来的基督是人又是神，是子又是父。他虽然来成为人，但他就是神；他虽然是子，但他就是父。他虽然来到地上做一幼嫩的婴孩，但他就是那在天上全能的神。他虽然来到时间里做一显出的子，但他就是那在永远里自有永有的父。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永远就有。他的出生虽然在犹大的伯利恒，但他的根源却在永远里。他虽然是永远的神，但他却来到时间里做人。他的确是神，也的确是人。第六终点，关乎基督的为人生活。这位神所应许的救赎主，在地上为人的各种情形，也都清楚又详细地预先告诉了我们。他生来卑微如嫩芽，出生于贫寒之家，像根出于干地，没有丰富的供应，不得舒适的生活，所以他无家型美容，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人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人羡慕他。在人以为救赎主来的时候，他的容貌必定是令人羡慕的，正如摩西和大卫都是容貌俊美的。那知他无家型美容，只有憔悴和苍老。30岁的人被看作50岁的人，其实他是全然可爱，全然美丽，但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只有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他成了忧患之子，被藐视，被厌弃，甚至被人掩面不看，就是神的百姓也不尊重他。他是命定被人藐视、厌弃，历尽患难和困苦，天天为罪人的灵魂忧伤。他带舍命的爱来寻找他的百姓，他们却拒绝他， 连看也不愿看他。虽然如此，这位神的受膏者仍然不放弃人，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并宣报主的喜年。他是那大光，照耀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之地的人，并且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摧灭。他不仅在街上没有渲染，也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不吹灭江残的灯火。在旧约时代，犹太的儿童用芦苇做口笛，当芦苇被压伤，发不出适当的音调，他们就折断它。犹太人用亚麻沾油做火把，在夜间可以照亮，但火把一缺油就不会发光，只会冒烟，这时人就吹灭它，丢在一边。反对基督的犹太人就像压伤的芦苇和江残的灯火，但是基督对他们仍满了怜悯，他不折断，他也不吹灭，他恩典的门仍然为他们打开。第七终点，关乎基督的受死。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他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人却欺压他，苦害他，将他剪除。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当他受审的时候，他有十分的理由可以堵住那些诬告者的口，可是他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样不作声，因他决意不救自己，好使我们得蒙拯救。他死的时候，人虽然把他列在罪犯之中，他却为罪犯代求。人的恶意虽然要使他与恶人同埋，但神的安排却使他与财主同葬。他受死的那一年，乃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起，第69个期的第七年，正应验了但以理书中关乎弥赛亚被剪除的预言。他所以那样受苦害被杀死，是因为神要他担当我们的罪。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受鞭打被剪除，是因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好使我们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他这样代替我们受刑罚，好使我们与神和好，公义的神不再向我们讨罪。他这样代替我们受鞭伤，好使我们的灵得到医治，得到复苏。他受死时的光景和痛苦，神也借着大卫的诗预言的淋漓尽致。在那里是基督的灵以基督自己的口吻述说他在受死的时候四维可怕的光景和他里外痛苦的感觉。他说，那些凶暴的恶人像大力的公牛围绕他，困住他，向他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凡看见他的都嗤笑他，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神，神可以救他吧，神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到那时，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神离弃了他，他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那里舍了性命，如水被倒出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有数小时之久，所以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也都能数过，因为他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 被神圣洁的怒火所焚烧，所以他的心在他里面如蜡融化，精力枯干，如同瓦片。因为他痛苦太过，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末了，他说，神是将他安置在死地，那些恶党像犬类围着他，扎了他的手，他的脚，瞪着眼看他，他们又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沾灸。第八终点，关乎基督的复活。基督被埋葬以后，第三天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因为他乃是耶和华的圣者，神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见朽坏。在复活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神的义仆得称为义，基督是耶和华复活的义仆，许多人因着相信他、归向他而得称为义。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这功效乃是团体的，是指教会说的，包括他所救赎的一切信徒。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话的意思是说，他要复活，而且永远活着，延长年日，便要叫人得着他的生命，而成为他的后裔，使他能借着他们成全神所喜悦的事。当基督复活时，他被升为神的长子。基督在神性里从永远到永远是父的独生子，但他在人性里在借着复活成为神的长子。诗篇22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说他已经在复活里，不仅他被升为神的长子，我们也同他而生，成为神的众子，有神的生命，成为他的弟兄。他就能将神的名传给我们，并在我们中间赞美神。他的复活使他得着人做他的弟兄，成为他的教会，他得以在其中启示神并赞美神。第九终点，关乎基督的升天。在神的救赎的应许中，基督不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他的死解决我们的难处，他的复活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他的升天带我们进到属天的地位。基督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升天的基督远超过宇宙中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和主治的，并且升到宇宙的最高处，神居住的第三层天。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那些只被赎的圣徒，他们在因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而得救以前，乃是被撒旦所俘虏的。基督升天的时候掳掠了他们，也就是说，主把他们从撒旦的掳掠里拯救出来，归向他自己。然后他在升天里以他复活的生命，使这些蒙拯救的罪人成为恩赐，就是以弗所4章11节所说，各种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并且将他们赐给他的身体，为着把身体建造起来。在升天里，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位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子耶稣，得着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并管理神手所造的。他是在他的人性里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 他是一个人升上了高天，也是一个人被加上了冠冕。神也应许升天的基督要将圣灵浇灌下来。约珥书二章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里圣灵浇灌的应许已经局部的应验在五旬节门徒们的身上，将来要全部应验在悔改的以色列人身上。第十终点，关于基督的再来。在神救赎的应许里也清楚地说到基督的再来，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这里指基督再来公开的一面。基督第一次来临时，他的权柄显于医病赶鬼，证明他是属天的君王。然而基督再来时，他要满带全能施行神的审判，毁灭敌基督及其军队，并要捆绑撒旦，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的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当主降临之前，列国的军队聚集到约沙法谷征战，也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那时列国聚集攻击耶路撒冷，正在危急时，基督带着他的圣徒降临，脚踏橄榄山，山因地震裂成南北两半，受逼迫的选民从谷中逃跑。那时他们抬头仰望，看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扎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们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回答说，这是在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为他们所弃绝以弥赛亚的罪哀哭。神为他们开一个恩典的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基督也为他的百姓征战，他是那打碎列国的石头，使列国如糠皮四散。这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就是神的国充满天下。基督要作王，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正如创世纪49:10所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这字的意思是赐平安者，是指再来的基督。当基督再来时，他是一位和平的君，是赐平安者。在那时全地都要充满和平，以赛亚2:1-311:10也指出，基督第二次来临，千年国度开始时，万国都要归顺基督，他们要来朝见他，领受神的训诲。所以关于神救赎的各方面，神都在旧约里预先说明了。他要怎样来成为人，要怎样在地上做人，要怎样担当人的罪，忍受十字架上死的痛苦，要怎样从死里复活，使人得着他的生命，做他的弟兄，并且基督要怎样再来执行神对撒旦的审判，结束这个世代而带进他的国度，都在旧约圣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许我们了。摘要：在人堕落之后，神立即进来把他救赎的应许赐给堕落的罪人。他先应许基督要来做女人的后裔，毁坏毒害人的撒旦。他在应许基督要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使地上万族的罪人得福。他又应许基督要来做犹大支派的狮子，战胜神的仇敌。他也应许基督要来做大卫的后裔，建立神的国度。此外，关乎基督的降生、为人、生活、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 神都在旧约中清楚应许了他所要救赎的人。本课纲目复习，第一大点，神救赎的计划；第二大点，神救赎的应许；第一终点，女人的后裔；第二终点，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终点，犹大支派的狮子；第四终点，大卫的后裔；第五终点，关乎基督的降生：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永远就有；第六终点，关乎基督的为人生活；第七终点，关乎基督的受死；第八终点，关乎基督的复活；第九终点，关乎基督的升天；第十终点，关乎基督的再来。